那些被阉割的人被安置在宫禁之中，取法天相，历经百代君王。他们身体残缺，在宫禁中任职，因清净谢瑕而受宠，恩宠生于屈奉，便辟抚养之间，当权擅宠。这就是伊利、树雕之所以祸害两国，石显、张让之所以歼灭二京的原因。难道不是身体残缺之后，生命容易被忽视，好比须弥之人，不怕登高吗？这也是苟且之事，因变乱而不止。君王以此为鉴，应当改变过去的做法。然而后庭紊乱游宴之地，交房流韵，终究被任用。巧宁之人由此自达，权姓之人不久又回归。这大概由来已久，不是一朝一代的事了。魏氏之事，宗爱杀帝害王，刘腾废后杀相，其间窃取官爵，盗取财物，仗势使气，成为朝野祸患的人数不胜数。现在谨慎记录其中尤为显著的宗爱，不知道他的来历，因犯罪成为阉人，历经杂职升到中常侍。正平元年正月，世祖在江上举行大会，颁赏群臣，任命宗爱为秦郡公。公宗代理国政时，每件事都精细明察。宗爱天性阴险残暴，行为多不合法，公宗常常怀恨在心。给事求尼道圣、侍郎任平成等在东宫任职，稍有权势，世祖略有所闻。这二人与宗爱关系不睦，宗爱害怕仇尼道圣等查办他的事，于是诬告他们的罪行，诏令在兜街斩杀了道圣等人。当时世祖震怒，公宗因此忧虑而死。此后世祖追到公宗，宗爱害怕被杀，于是谋反。正平二年春，世祖突然驾崩，是宗爱所为。尚书左仆射蓝颜、侍中吴兴公何匹、侍中太原公薛体等密不发丧。蓝颜、何匹二人建议，因为高宗年幼，想立长子，征召秦王汉安置在密室。薛体认为高宗是世敌之众，不应费力。蓝颜等犹豫未决。宗爱知道他们的计谋。当初宗爱在东宫有罪，但与吴王瑜一向交好，于是秘密迎接吴王瑜从宫中便门进入，假传皇后命令征召蓝颜等。蓝颜等因为宗爱一向低贱，没有怀疑，都跟着进入。宗爱先派30名宦官持兵器在宫内等蓝颜等进入，依次逮捕捆绑，在殿堂斩杀，捉住秦王汉，在永巷杀死他，然后立吴王瑜为帝。吴王瑜任命宗爱为大司马、大将军、太师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领中秘书，封冯翊王。宗爱立了吴王瑜后，位居元府，总领三省，兼统军队和禁卫，坐着召见公卿，权势日益嚣张，内外都畏惧他。众人认为宗爱必然会有赵高、严乐之祸，吴王瑜怀疑他，于是谋划夺其权。宗爱愤怒，派小黄门贾周等连夜杀死吴王瑜，此事记载在余传中。高宗即位，诛杀宗爱、贾周等，都处以五刑，一灭三族。裘洛奇，中山人，本姓侯，外祖父筹款最初出自冯翊重权。筹款在石虎末年迁居叶南方头，在慕容伟手下任乌丸护军、长水校尉，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子叫松，次子叫腾。裘松在慕容垂手下任职，迁居中山，官至殿中侍御史。裘松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叫广，次子叫盆。裘洛奇出生时不是男孩，裘松把他当儿子养，因此改姓仇。当初裘松的大女儿有姿色，被选入冉闵的后宫，冉闵败亡后进入慕容郡宫中，又转赐给卢屯。他生下儿子卢鲁元，卢鲁元得到世祖宠幸，他知道外祖父裘松已死，只有三个舅舅，常对世祖提起，世祖为他寻访舅舅。当时东方少有出世的人，裘广、裘盆都不愿去平城，只有裘洛奇请求前往，说我是养子，加上身体不全，应当为兄弟们世事祸福。于是骑驴赴京，卢鲁元探知他将到，聚集随从百余骑，在桑干河迎接，见面就下拜，随从也一同致敬。入宫告诉世祖，世祖问他的才能适合做什么，打算授官。卢鲁元说，臣的舅舅不幸身为阉人，只适合为陛下守宫门，但没说他是养子。世祖怜悯他，赐给奴仆和马匹，引荐，不久任命为五位将军，很快赐爵文安子，逐渐升任几世黄门侍郎。 北魏初年法令疏阔，隐匿漏偷的民户很多。东周平定后，林罗户明月魁因此请求清查漏户，供应私棉。从此逃户占为细剪锣鼓的不止一个。于是杂户、银户帅遍布天下，部署地方官管辖，赋税轻，百姓多私下衣服，户口混乱，无法检查清理。裘洛奇上奏建议废除这些，全部归郡县管辖。跟随平定凉州，因功破格升任散骑常侍，又加中书令、宁南将军，晋爵零陵公，拜侍中、平远将军、冀州刺史，任内都大官。兴安二年去世，谥号为康。养子裘衍，袭爵，柔和敦厚敏捷，有长者风范。太和年间任虎牢镇江。当初裘洛奇显贵之后，裘广、裘盆因其他事被诛杀，世祖因为不是仇氏亲子，没有株连。后来选取侯家近亲，以裘衍为养子。后来想恢复本姓，但裘广有个孙女嫁给了南安王拓跋真，生下张武王拓跋宾，就是中山王拓跋英的弟弟。裘妃听说后，请求裘衍说，有我仇家富贵至此，为何一旦辜负恩养呢？拓跋真当时在内都主管品陈，裘衍隶属拓跋真，畏惧他，于是不敢。太和九年去世，谥号为晋。儿子裘震袭爵，逐渐升至中间将军、长水校尉。裘广、裘盆都善于经营产业，家在中山，号称巨富，子孙仕进至州主簿。裘腾的曾孙裘俊官至龙骧将军、骁骑将军、乐平南。段霸，掖门原平人，父亲段乾是慕容垂的广武令。太祖初年派骑兵攻略土地到雁门，段霸年幼被捉，因此受宫刑。段乾不久率领乡部归附云中。段霸年轻时因谨慎敏捷被赏识，逐渐升任中常侍、中护军将军、殿中尚书，兼寿安少府，赐爵武陵公，外任安东将军、定州刺史。世祖亲自考核内外官员，公开升降。前任定州治中张浑屯告发段霸之前在定州贪污受贿，沿路敛财运回家乡，召段霸对质，段霸不承认。世祖因段霸是近臣而不说实话，更加愤怒，想杀他。公宗进言请求，于是免段霸为庶人。段霸的堂弟任雍州别驾，兄弟各知，于是世代居住广武城，修养有世人风度。王居，高平人，自称本是太原人。高祖王始是晋朝的豫州刺史。王居在太常年间受刑入宫，小心守节，很久才被任用，逐渐升任礼部尚书，赐爵广平公，加宁南将军。高祖因王居历任先朝，吏治公正，受散骑常侍。后任侍中、征南将军、冀州刺史，代理广平王。征召回京，升为征南将军，晋爵高平王。侍中如故，派回冀州。高祖、文明太后东巡冀州，亲自到他家慰问周到。回京后，因他年老，拜散骑常侍，在家养老。前后赐予车马衣物杂物不可计数。后来降爵为公，扶老从平城迁居洛阳。高祖因他是朝廷旧臣，派左右慰劳他。王居附上表彰自陈出道家十多匮乏，蒙赐帛200匹，常饮牛乳，面色如少女。太和二十年冬去世，时年90岁。追赠征南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谥号为晋。养子王继生为袭爵而亡。儿子王盖海袭祖父王居爵位。当初王居70多岁时，赐得世祖时的工人郭氏，本是钟离人，明年有母德，内外父孙百口奉他如阎君，家内因此治理有方。王盖海官至青州烙陵太守。赵黑，字文静，出名海，本是凉州吏户，自称其先人是河内温人，武世祖赵树晋末任平远将军、西夷校尉，因此定居酒泉安弥县。赵海出生时凉州平定，被没入为阉人，因此改名为黑，容貌好，恭谨小心。世祖命他进御膳，出入成凤，起初没有过失。升任侍御，主管监藏，拜安远将军，赐爵睢阳侯，转任选部尚书，能自我谨慎勉励，当官举荐人才，颇能得人，加侍中，晋爵河内公。 贤祖准备传位给金兆王拓跋子推，征求群臣意见，百官唯唯诺诺，没有敢先发言的，只有袁赫等辞意正直，不肯奉诏。贤祖发怒，变了脸色，又以此问赵黑。赵黑说：“臣愚昧无知，性情率意，谨想陛下春秋正盛，如日方中，天下乐其盛名，万物怀其光景，百姓之心愿您万岁。如果圣性深远，想颐养精神，体味道义，臣赵黑以死奉代皇太子，不知其他。”贤祖沉默良久，于是传位给高祖。赵黑得到两宫宠幸，禄赐优厚。当时尚书李兴也得到贤祖宠幸，与赵黑共同掌管选部。李兴奏请中书侍郎崔建为东徐州，北部主书郎公孙处显为荆州，选部监工孙渠为幽州，都说有才能，实际有私心。赵黑痛恨他扰乱选举体制，于是在殿庭争辩说，以功授官，应爵给禄，是国家的常典。中书侍郎、尚书主书郎朱曹坚勋能俱立，不过任列郡，现在李兴都用为方州，臣实在困惑。贤祖怀疑说，公孙渠暂且停止。公孙渠是李兴最后代的人，于是赵黑与李兴结下深仇。李兴竟然列举赵黑在监藏时多有节目，先前法禁宽缓，百官所长与官并时，所以多有损耗，于是罢黜赵黑为门士。赵黑自认为被诬陷，终日叹恨，废寝忘食，谋划报复前院。过了一年，又入朝为侍御，散其常侍、侍中、尚书左仆射、副监选部如昔。赵黑告发李兴专横，李兴于是被外放为徐州。到他将要获罪时，赵黑构成其罪，诛杀了他，然后才吃得香睡得安，专心于执事。外任贾节、镇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，晋爵为王，克己清简，幽宫祭司。当时有人想行私会，赵黑说，高官厚禄足以自己卖公营私，本非情愿，始终没有接受。高祖、文明太后驾临中山，听说此事，赐帛500匹，谷1500石，转任冀州刺史。太和六年秋，在任上去世。赵赐绢450匹，谷1000斛，车牛20乘，运旧至都，追赠司空公，谥号为康。赵黑养族弟赵奴的第四子赵赤为后。赵赤字贵乐，出任中散，袭赵黑爵，后降为公，官至扬州安南府长史，加平远将军。袁嵩在寿春战死时，赵赤处理安抚，略有声誉。神龟年间去世，追赠光州刺史。赵黑在定州时，为赵赤娶巨鹿未干之女，生有二子，长子赵奎，字景泽，媳妇侯爵，官至烙陵太守。去世，追赠左将军、沧州刺史。赵奎之弟赵俊之，字仲彦，轻薄无形，任给侍中，转业者仆射，做刘腾的养子，仍以阉官余才贿赂权门，屡任显官后去世。孙晓，字茂翘，咸阳石安人，父亲孙瓒是姚弘的安定护军，被赫连屈盖侵扰，人心危惧，逃亡者相继，孙瓒独自率众聚首被杀，孙晓被没入宫刑。适逢北魏平定统万，于是迁居平城，入内侍奉东宫，以聪明有智略著称。不久转任西台中散，每次从征伐，屡有战功，多获赏赐。世祖驾临瓜埠，忧虑北寇之患，于是加孙晓左卫将军，赐爵泥阳子，任留台将军，车驾还都，升任给侍中，主管太仆曹。于是请求父亲孙瓒的赠谥，请求更改葬，诏赠镇威将军、秦州刺史、石安县子，谥号为代。转任孙晓领驾部，治理有方，畜牧繁息。外任冠军将军、滨州刺史，晋爵中都侯。州内四郡百余人到朝廷颂扬其政化。后迁冀州刺史，声誉略不如前，但所有亲约，当时穆伯无人能及。性情颇忍酷，对养子养息驱驰鞭挞，视如仇敌。孙晓任滨州时，以郭作为主簿，看重郭作门才，兼任书记，当时人多赞许。张宗之，字义宗，河南巩县人，家境贫寒卑微， 父亲张孟书、刘裕西征时代理洛阳县令。等到张宗之显贵受宠时，高宗追赠张孟书为平南将军、洛州刺史、巩县侯，谥号为真。当初勾氏人宗文邕在伊阙聚众谋反，胁迫张孟书等人。宗文邕失败后，张孟书逃脱免罪，张宗之被逮捕押送京城，处以宫刑。因他忠厚谨慎，被提拔为侍御中散，赐爵巩县侯，历任右将军、中常侍、仪曹、库部二曹尚书、兼领中秘书，晋爵为彭城公，出任散骑常侍、宁西将军、东雍州刺史。因在任上有好名声，入朝任内督大官，又外任散骑常侍、镇东将军、冀州刺史，又按例降爵为侯。太和二十年去世，享年69岁，追赠建节将军、怀州刺史，谥号为晋。张宗之的哥哥张鸾齐任中书侍郎、东宫中庶子，兼宿卫给事，加宁远将军，赐爵洛阳南，转任殿中给事，出任散骑常侍、冠军将军、荆州刺史，晋爵为侯，又任殿中给事、中常侍。去世后追赠洛州刺史，谥号为晋。当初张宗之娶了从南方来的殷孝祖的妻子萧氏，她是刘义隆仪同三司萧思化的弟弟萧思度的女儿，很熟悉妇女礼仪服饰的旧礼。太和年间开始制定六宫服饰制度，萧氏受命在内廷参与咨询采集，多次受到赏赐。萧氏的侄子萧超业后来改名萧燕，年幼时随姑姑进入北魏，娶了李弘的女儿，依靠她的供给赡养来维持生活。历任太尉长史、五位将军、齐州刺史、散骑常侍、中军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萧燕时常来往于萧宝寅之间，行礼时称名，称萧宝寅为尊。萧燕在河阴遇害，追赠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徐州刺史。儿子萧百年任西河太守。张宗之抚养哥哥的儿子张袭继承爵位。张袭字子业，高祖初年任主文中散，逐渐升迁为员外郎、京兆王大农。过了很久，任益阳太守，担任司空刘腾的咨议参军、散骑常侍、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太昌初年去世，享年77岁。追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儿子张浩任少郡太守，去世后追赠荆州刺史。张浩的弟弟张景任中散大夫。张景的弟弟张伟武定年间任豫州征西府长史。众多宦官家族都衰落了，只有赵黑和张宗之的后代有家童数百人与士族交往。巨鹏，高阳人，粗略阅读过经史，熟悉官吏事务，与王志等人一同充任宦官，性格通达直率，不以宦官身份为耻。文明太后时也受到眷顾待遇，任给侍中。高祖迁都洛阳时常担任公官，侍奉幽皇后。幽皇后迷惑于萨菩萨时，巨鹏秘密进谏劝阻，不被听从，于是愤懑而死。哥哥巨买奴也做了宦官，历任幽州刺史，才能志向远不及巨鹏。当时有李丰等数人都受到宠爱，出入宫禁，并获得了名位，积累资产巨万，宅地华丽壮观。文明太后去世后就逐渐衰落了。张佑字安福，安定石塘人，父亲张成任扶风太守。世祖末年因事获罪被诛杀，张佑被处以宫刑，积累功劳升至曹监，中给事，赐爵黎阳南，逐渐升迁为散骑常侍，总领内藏曹。当时文明太后临朝听政，宦官掌权。张佑因在左右供职迎合旨意，受宠幸超过所有宦官，特别升迁为尚书，加安南将军，晋爵陇东公，仍统领内藏曹。不久兼都督曹，加侍中，与王睿等人一同进入八邑之列。太后嘉奖他的忠诚，为他建造了甲等宅地。宅地建成后，高祖和太后亲自率领文武官员前往宴会，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、镇南将军、尚书左仆射，晋爵兴平王，在太化亭接受官职，在宫城之南陈列仪仗，观看的人都认为很荣耀。高祖、太后亲自驾临他的宅地，宴享百官。张佑性格恭敬谨慎， 出入机要禁地20多年，未曾有过失，因此特别受到恩宠，每年每月都有赏赐，家中积累巨万财富。与王志等17人一同被赐予金券，允许免死。太和10年去世，时年49岁。高祖亲自吊唁，下诏鸿胪卿主管丧事，赐予帛千匹，追赠征南大将军、司空公，谥号为公。下葬之日，皇帝车驾亲自送出郊外。张佑的养子张显明，后来改名张庆，年轻时历任内职，有姿容相貌。江阳王元济把女儿嫁给他，继承爵位，降为陇东公，又降为侯。迁都洛阳后，被废弃20多年，只有虚爵而已。西平初年，任员外常侍兼卫尉少卿，因是元差的姐夫，所以破格授予。神龟2年冬，林太后为肃宗挑选名家女子，张庆的女儿入宫充任侍妇，不久成为嫔，就是元差的外甥女。正光3年，正式任少卿，不久外任将军，高平镇江。去世后，儿子张炯洛继承爵位。鲍仪，字道德，安定石塘人，居住在直谷，自称其祖先姓启。汉灵帝时，启匡任安定太守，董卓时害怕被杀，因此改姓，就在那里安家，无人知晓详情。幼年时，陇东人张虔王反叛，家族牵连其中。等到张虔王失败，父亲鲍笃生逃走得免，鲍仪独自与母亲没入京城，努力成为宦官，小心谨慎，恭敬侍奉皇上，沉沦于低微职位，历经19年。后来因忠诚谨慎被提拔，多次升迁为中常侍、安西将军、中曹侍御、尚书、赐爵安定公。自从总管纳言，职责接近机要，所有奏议必定直言抗争。高祖、文明太后嘉奖他，任命为殿中侍御、尚书，仍领中曹，以统领宿卫。不久加散其常侍。高祖、太后每次出游，鲍仪多陪乘，入宫则在后面引导。太后既宠爱他，就征召他的父亲鲍笃生，任命为太中大夫，赏赐衣服马匹。鲍笃生将要回去时，在皇信堂被接见。高祖握着他的手说：“老人归途，几天能到，小心行路。”太和12年，迁都曹，加侍中、祭酒、尚书，仍领中曹、侍御。后来降爵为侯。鲍笃生去世，追赠秦州刺史，谥号为敬。赐黄金80斤，增彩及绢800匹，以供丧事使用，并另外派使者慰劳。加鲍仪为大长秋卿。鲍仪年老有病，请求外人俸禄，于是任命为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特加右光禄大夫。将要赴州时，高祖在西郊乐阳殿饯行，把御用白羽扇赐给他。19年，受诏赴洛阳，以刺史身份随驾南征，常参与侍奉左右。因鲍仪是旧臣，每次见到都慰问，多次称赞鲍仪的正直，命他骑马出入行宫之间，与司徒冯旦同立。军队回师后返回州任。鲍仪自认为是前朝老臣旧患，为政多遵守旧法，不能遵用新制度，轻慢侮辱旧族，待人皆勿减慢，天性刻薄，即使帝职生序也毫无存续润泽。后来数年在州中去世。先前以堂弟鲍老寿为后嗣，又收养太师冯熙的儿子冯次兴。鲍仪死后，二人争立。鲍仪的妻子张氏诉讼多年，最终以冯熙的儿子为后嗣。鲍老寿也仍陈述申诉，最终获得继承爵位。冯次兴归还本族，赐给奴婢30人。鲍仪前后赏赐的奴婢牛马大概数百上千，其他物品与此相当。鲍老寿繁庸浅薄，放纵酒色。御史中尉王显上奏说，封闻前任洛州刺史阴平子石荣、鸡舍将军鲍老寿恣意放荡，不合礼法，交换房屋奸淫，丑闻传遍朝野，恶名传播于道路，随即提审问讯，都与封闻没有差别，违犯礼教伤风化，鲍老寿等人就是主犯。警察石荣出身行伍，与宦官刘品相隔，处事没有入朝之期，一生断绝官冕之望，遭遇时运，得到破格提拔，因犬马之劳而言恩，三旅之威而念惠，从微贱到显贵，官至方悦，不能怀恩感德，上达天赐，反而罪过昭彰远近，污秽京城。鲍老寿种类无人知晓， 士族姓氏没有记载，岂时于行于人家，养育于阉人之事？蒙受国家特殊恩泽，劣身爵位序列，正应该治家严谨，教诲归庭，却放纵奸淫，换妻易妾。石荣先前在洛州远迎鲍老寿的妻子常氏，兵民千里，疲于道路。鲍老寿如同破鱼狗在鱼梁，若无其原有嫌疑不加区别，男女三人不知是谁的孩子，这是人世所未闻，连鸟兽都不如。请求按现有事实免官交廷尉定罪，鸿胪削除爵位，下诏批准。鲍老寿的妻子常氏是万迪弟弟的女儿。鲍老寿死后收拾经营家业，逐渐恢复旧官，奴婢尚有六七百人，三个女儿都嫁入显贵之家。为鲍老寿的祖父和父亲都建造了碑铭，从洛阳运回故乡建立。西方人说直谷出了两个贵人。石荣从主书逐渐升迁为刺史，自从被弹劾后就从此废除困顿。儿子石长轩武定年间任南兖州刺史，与侯景反叛被处死。王玉字庆石，本名他恶，冯毅李润镇的羌人，与雷氏、党氏、布蒙氏都是羌中强族，自称其祖先姓王，后来改姓钱耳，世宗时又改为王，从近代以来一直担任酋长。父亲王守贵任郡公曹去世，王玉显贵后追赠安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、成城公。王玉因事被处宫刑，任中散，升迁内行令，中曹给侍中，加员外散骑常侍、右将军，赐爵副平子，升迁散骑常侍、安西将军，进爵探昌公，任尚书，转吏部尚书，仍任常侍，按例降爵为侯，出任安西将军、化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。幽皇后被废之前，王玉颇说他的过失，等到幽皇后重新得宠，高祖对李冲等人申明皇后无过错，而称王玉有谤逆之罪。李冲说果真如此，王玉该死。高祖说王玉是救人，不忍心杀他，只应罢黜废黜罢了。于是派御史乘一马疾行，免去王玉官职，削夺其爵位，没收衣冠，以平民身份回到私宅。世宗初年兼将做大将，不久任光禄大夫，又削夺爵位。废后冯氏成为尼姑时，公家和私人很少供给周济。王玉自认为时常曾接奉侍候，往来夜间不改变旧日的恭敬，衣服食物杂物常有所进献，冯后都接受而不推辞。又到他的馆舍，王玉夫妻迎送跪拜，侍立行臣妾之礼。王玉心灵手巧，善于组织安排。北斗方山灵泉寺道俗居所及文明太后的灵庙，洛阳东郊马舍坛殿，修建扩建文昭太后的墓园，太极殿及东西两堂，内外各门的制度都是王玉监督建造。虽然年事已高，早晚不倦，跨马奔驰，与少壮者同其劳役，又擅长人事，留意酒食之间，每逢聊友旧交，都备好肴果酒食，精美丰盛。然而蒸逐荣利，屈服权势之门。赵修得宠时，王玉往来宗奉承接，受命为他监督建造宅地，超过原本的旨意，鞭打工匠，无人不嗟叹愤怒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当初王玉生病时，太傅北海王与太妃都亲临问候，看他危重，为之落泪。他善于奉承权贵，竟使他人如此悲伤哀悼。追赠史持节、镇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侯爵如故。当初王玉与鲍仪都被文明太后所宠，前后赐予奴婢数百人，马牛羊等其他物品与此相当，二人都号称富士。王玉收养弟弟的儿子王立，任本郡太守，逐渐升迁至右军将军，继承爵位探昌侯，产业比王玉时更多。福成祖略阳低人，因事成为阉人，被文明太后所宠，从御旧令升迁为中部给事中、散骑常侍、辅国将军，赐爵略阳侯，兼掌选部事，中部官职如故，转吏部尚书，仍领中部。高祖为他建造甲等宅地，多次亲临，进爵略阳公、安南将军，加侍中、知都曹氏。当初太后因福成祖担任心腹之任，许诺赐予免死诏书，后来福成祖因贪赃应处死， 高祖宽恕了他，薛植禁锢在家，受备义将军，命卓子，一个多月后就死了。王志，字少奴，高阳邑县人，其家因事获罪，幼年时被处以宫刑，颇通小书学，任中曹吏，内典监，逐渐升迁为秘书中散，加宁朔将军，赐爵永昌子，领监狱，升迁为侍御给事，又兼领选部、监狱二曹事，在特加前将军，晋爵魏昌侯，转选部尚书，加员外散骑常侍，出京担任镇远将军、瀛州刺史。王志在瀛州任职十年，教化风俗大致推行，明察奸邪，追究犯罪，查清其真实情况，百姓都畏惧顺服他，但他刑罚政令严酷苛刻，多有鞭笞杀戮，号称威酷。高祖很顾念他，忠诚勤勉，是旧臣，每逢重大留守或出行变故，如冯司徒去世、废黜冯后、陆睿、穆泰等事件，都赐给王志加盖玉玺的诏书，亲笔信无不详尽周密，与皇亲贵戚同等对待。王志都当作珍宝收藏，以此为荣。入朝担任大长秋卿，不久去世。李坚，字次寿，是高阳邑县人。高宗初年，因事成为宦官。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时，逐渐升迁至中给事中，赐爵魏昌伯。他小心谨慎，常在皇帝身边，虽然比不上王玉、王志等人，但也受到任用。高祖迁都洛阳后，转而受到委任，担任太仆卿，检查督导木畜生产，多有繁殖增长。世宗初年，出京担任安东将军、瀛州刺史，在本州任职的荣耀与王志相同。他在任上收受贿赂，家产巨万。正值京兆王元愉在冀州反叛，李坚率军征讨元愉，被元愉击败，后替代还朝，换上封籍，被授为光禄大夫，几年后去世，追赠辅军将军、相州刺史，赐帛500匹。以弟弟的儿子李谭景为后嗣，袭爵魏昌伯，担任羽林监职后。秦松不知其出身。太和末年，担任中尹，升任长秋卿，赐爵高都子，因罪免职。世宗恢复其爵位，启用为光禄大夫，领中常侍，升任平北将军，领长秋卿，出京担任散骑常侍、安北将军、滨州刺史。去世，追赠大将军、四州刺史，谥号为定。白整也是因事受宫刑，年轻时掌管宫中的小职务，以恭敬敏捷著称，逐渐升至中常侍。太和末年，担任长秋卿，赐爵云阳南。世宗封他的妻子王氏为云阳县君。去世，追赠平北将军、滨州刺史。刘腾，字青龙，本是平原城的百姓，迁徙到南兖州的谯郡。幼时因事受刑，补任小黄门，转任中黄门。高祖在玄户时，刘腾出使到皇帝行宫。高祖询问宫中情况，刘腾详细说出幽后的隐私与陈留公主所告发的相符，因此升任冗从仆射，仍兼任中黄门。后来与如皓出使徐州、兖州，征召民女。回朝后，升任中给事中，逐渐升为中尹、中常侍、特加龙骧将军。后来担任大长秋卿、金子光禄大夫、太府卿。肃宗即位之初，因刘腾参与宫廷警卫，封为开国子，食邑300户。这一年，林太后临朝听政，因他与余中的保护之功，任命为重训太仆、家中侍中，改封长乐县开国公，食邑1500户。封其妻子当时为巨鹿郡君，每次被召入宫中，所受赏赐仅次于各位公主和皇后亲属。他所收养的两个儿子担任郡守、尚书郎。刘腾曾病重，林太后担心他治不好，升他为卫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其他官职照旧。后来病愈。刘腾受命时，肃宗本应亲临殿前，恰逢那天大风严寒而作罢，于是派使者持节授官。刘腾幼年充任公役，手不识字，只知签名而已，但兼谋有余，善于揣摩人意。林太后临朝时特别受到宠幸，多有请托干预，内外细小事务他都忙碌不倦。洛北的永桥、太上宫、太上君以及城东的几座寺庙都由他主持修建。吏部曾揣摩刘腾的意思，上奏提拔他的弟弟 为带兵戍守的郡守，其人资历超越，清河王袁毅压下不给。刘腾以此为恨，于是与领军袁叉杀害袁毅，将林太后废黜在宣光殿，宫门昼夜紧闭，内外隔绝。刘腾亲自掌管锁钺，肃宗也不能见到林太后，只允许传送食物而已。太后的衣服膳食都被断绝，难以避免饥寒。又派中常侍贾粲贾称侍奉肃宗读书，秘密监视防范。袁叉以刘腾为司空宫，内外专权，相互培植党羽。袁叉在外防御，刘腾在内防守，轮流在宫禁值班，共同裁决刑罚赏赐。刘腾于是与崔光一同受诏，乘坐不晚车出入殿门。四年之中，生杀大权决断于袁叉、刘腾之手。八座九卿早晨到刘腾府上观察其脸色，然后才去官署，也有整日不能见到的人。公司请托只看财物，车船之力，水路无不搜刮，山林川泽的物产处处据为己有，剥削六镇进行贸易，每年利息收入以巨万计，又常亦使嫔妃宫女时常有所征求，妇女的器物公然接受，抢夺邻居，广建房屋，天下人都以此为苦。正光四年三月，在任上去世，享年60岁。赐帛700匹，钱40万，蜡200斤。鸿胪少卿主持丧事，宦官中有人为他做义子，穿丧服的有40多人。刘腾起初建造宅地时，奉车都尉周特为他占卜不吉利，极力劝谏阻止，刘腾发怒不听。周特告诉别人说，必定在三四月之交遇困，到这时果然死去，棺木刚做成，尸体陈列其下。追赠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太尉公、冀州刺史。刘腾下葬之日，宦官中有一幅执杖穿丧服的多达数百人，朝中显贵都跟随，车盖相连，充满郊野。北魏开国以来，掌权宦官生死的盛况没有能比得上的。林太后重新执政后，追夺爵位，挖开坟墓暴露尸骨，没收财产。后来刘腾所收养的一个儿子叛逃到梁朝萧衍那里，太后大怒，于是将刘腾其余养子流放到北方边境，不久又派密使追到吉郡，将他们杀死。贾粲，字季轩，酒泉人，太和年间因事受宫刑，颇涉猎书籍记载。世宗末年逐渐被了解，得以充任内侍，从重训成升为掌监中给事中，中常要典狱，转任掌监中常侍，升任光禄少卿、光禄大夫。林太后被废时，贾粲与袁叉、刘腾等人监视皇帝动静，又为西康生谋杀袁叉时，林太后、肃宗一同登上宣光殿，左右侍臣都站在西阶下。康生被囚禁后，贾粲骗太后说，事关心怀恐惧不安，陛下应当亲自安慰。太后相信了，刚下殿，贾粲便扶着肃宗从东序出来，前往显阳殿，回来后将太后关在宣光殿。贾粲是袁叉的同党，威服也震动京城，自称本初武威，是为太尉贾文和的后代，于是将家属迁到那里。当时武威太守韦景迎合贾粲的意思，以贾粲的兄长贾旭为公曹。贾旭当时年近70，不久又以贾旭为西平太守，等到韦景被替代时，已转任武威太守。林太后重新执政，想杀贾粲，因袁叉、刘腾的党羽众多，恐怕惊动内外而作罢，将贾粲外放为济州刺史。不久派五位将军刁宣成一马将他杀死，资财没收归官。杨范，字法僧，长乐广宗人，高宗时因族人抢劫被处死，杨范受宫刑，被王居收养，恩情如同父子，出入其家。杨范担任业者，转任黄门中业者仆业，中给侍中，设升校尉，加宁远将军，任中尹。世宗去世，高阳王元雍总揽朝政，外放为白水太守、中龙骧将军。林太后临朝征召为常侍，重训太仆卿，领中常要典狱，赐爵华英子，任平西将军、化州刺史。宦官中地位尊贵的，林太后都允许他们出镇地方，因杨范年长，跪拜有困难，所任职务不重要，所以能早遂其愿。他父子收受贿赂，劳役兵民， 被御史弹劾，儿子逃走，杨范的事得以化解，回到京城，于是被废黜在家。后来林太后念及杨范勤勉就劳，于是以杨范为中侍中、安南将军，不久晋升镇南将军、重训太仆、化州大中正。去世，追赠征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。陈轨，字弘毅，上古居庸人。年少时因罪受刑，入宫服役，以谨慎敦厚著称。寿终业者仆也。高祖心中所想，陈轨察言观色，时常有所奏请，总能符合皇帝心意。随驾南征，专门进奉御膳。当时高祖生病，他常居宫中，昼夜不懈。车驾回朝，赐帛百匹。景明年间，任长十点御丞，仆夜入故。转任中给侍中、步兵校尉，奉命侍奉东宫。延昌末年，升任中常侍、中常十点御、光禄大夫、刺史平伯，统帅京城染都江，转任重训太仆少卿。遭遇母亲丧事，诏令主书常贤景吊唁慰问，又启用为本官，晋升安东将军、重训卫尉卿。过了很久，越级升任中侍中、辅军将军、典狱、重训如故。不久受中军将军、燕州大中正。孝昌二年，因勤勉就劳封始平县开国伯，食邑300户。肃宗所宠爱的潘平以陈轨为假父，颇受宦官们的敬畏。建义初年，陈轨在河阴迎接，诏令安卫宫内晋爵为侯，增户300，连同先前共600户，升任卫将军。同年八月去世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号为孝惠。收养弟弟的儿子程仲庆袭爵，历任镇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儿子程哭袭爵，北齐受禅，按例降爵。王温，字陶汤，赵郡栾城人。父亲王继曾任高邑令，因事被诛杀。王温与兄长王继书都成为宦官。高祖因他谨慎，补任中业者，小黄门，转任中黄门，勾顿令。逐渐升任中常侍典狱、中给侍中、侍奉东宫，加左中郎将。世宗去世，百官到东宫迎接肃宗。王温在卧榻上扶起肃宗，与保姆抱着肃宗入宫，登上帝位。高阳王元雍任冢宰后，担心宦官结党，将王温外放为巨鹿太守、加龙乡将军。林太后临朝，征召还朝任中常侍、光禄大夫，赐爵栾城伯、安东将军，领重训太仆少卿，特授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辅军将军、瀛州刺史。还朝后，寿终侍中，晋号镇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升任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光禄勋卿，侍中如故。孝昌二年，封栾城县开国伯，食邑600户。王温后来自称本是阳平武阳人，于是改封武阳县开国侯，食邑如故。建义初年，在河阴遇害，时年66岁。永安初年，追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。养子王炯哲袭爵，北齐受禅，按例降爵。孟鸾，字龙二，不知是何处人，因事充任宦官。文明太后时，王玉得宠，孟鸾因谨慎敏捷，成为王玉的随从，往来方山，营建各种寺庙，由此逐渐受到眷顾，任职。林太后临朝，任左中郎将、中给侍中。一向有病，面色常暗黑，在九龙殿下突然发病，半身不遂，被人扶车载回家，当夜去世。孟鸾刚发病时，林太后听说后说，孟鸾必定不行了，我为他担忧。等到奏报他死讯，为他落泪，说他侍奉我如此，没见到我一天欢乐的时候。于是赐帛300匹、黄绢10匹供丧事使用。7天后，林太后为他设200僧斋，赐住诗50匹，同僚都以此为荣。平济，字志穆，燕国济人。祖父平济任武威太守，父亲平雅为州秀才，与僧人法秀谋反，被处死。平济因罪受宫刑，入宫服役。很久之后，受小黄门，因违逆旨意外放为陆县令，未就任，仍受奉朝请。林太后重新执政，授宁朔将军、长水校尉，领黄门令。 转任前军将军、中给侍中。当时四方多事，太后常派平济出使在外。后来慰劳西军，回至潼关，华州羌人顺民等据险作乱，都督江道明不能进军讨伐。恰逢顺民派十余人诈降进入江道明军中，平济于是逃散，外放为新兴太守。肃宗去世，与尔朱荣等人商议拥立庄帝，庄帝即位，启用为平北将军、四州刺史，不久授辅军将军、中侍中。因参谋之功，封元城县开国侯，食邑700户，又加金子光禄大夫、幽州大中正，不久代理燕、安、平、营中正。前废帝以他为车骑将军，又光禄大夫、中侍中如故。永熙年间，加骠骑将军。平济患病，诏令派使者慰问。永熙三年九月去世。天平初年，追赠史持节、都督幽燕安平四州诸军事、仪同三司、幽州刺史、中侍中、将军、侯如故。当初平济以兄长之子平叔良为后嗣，袭平济爵位，儿子平氏胄袭爵，北齐寿善按立降爵。封京，字丑汉，渤海郡条县人。祖父封宇在真君年间担任博古律镇副将，因贪污被赐死。父亲封令德娶了党宝的女儿，党宝被处死后，封令德受连坐被处死。封京受宫刑，在宫中供职，累积资历很久，被任命为中业者仆射，升任奉车都尉。肃宗初年，冀州大城贼寇起事，诏令封京前去慰劳。封京世代不在家乡居住，所以不被州中乡民归附。林太后命令封京侍奉肃宗读书，升任常山太守。孝昌初年，被任命为中侍中，加授征虏将军，仍任命为重训太仆，兼任公事都江、冀州大中正，破格授予金子光禄大夫。孝昌二年，封为东光县开国子，食邑200户，任镇南将军，兼中官右慰劳大使，出任散骑常侍、征东将军、济州刺史。永安初年，任中侍中、卫将军，不久转任大长秋、右光禄大夫。太昌初年，任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封京从小在宫中长大，在皇帝身边供职，善于观察时事人情，被称为机敏悟达。天平初年，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、本将军、怀州刺史。元相初年，再次任中侍中、大长秋卿，仍保持开府仪同三司。同年夏天去世，享年62岁。追赠都督济营、幽安四州诸军事、本将军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，谥号为孝惠。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封长业，继承爵位。北齐寿善后，按立降爵。封京的哥哥封平，字元济，当时逃窜，后来预赦免罪。太和年间，任奉朝请，冀州赵俊、王元干田曹参军，定州彭城王元协水曹参军，给侍中、岳骑校尉。因讨伐大城贼有功，被任命为左中郎将，升任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孝昌年间，历任横农、武义二郡太守，不久被任命为征虏将军、光州刺史。回朝后，任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，转任镇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被任命为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当初封京奉命修建出地的父亲广平王陵墓，永熙年间因修建陵墓的功劳，封封京为成安县开国子，食邑300户。封京已有封爵，于是请求转封给封平。后来封平被任命为卫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兴和三年夏天去世，享年67岁。封平没有其他才能，一生资历都依靠封京。封京死后，封平也没有得到追赠。封平的儿子封灵素继承爵位。北齐寿善后，按立降爵。封京的堂兄封达任光禄大夫。封达的儿子封宗显任司徒院。刘思义平原郡人。父亲刘植任武义太守。与源于在信都谋反，被处死。刘思义少年时受宫刑，起初任中小史，转任四人，很久以后被任命为小黄门，受奉朝请，因事获罪免官，后来被任命为东莞太守。 刘思义虽然身在宦官之列，但性情颇为豪爽直率，轻薄无形，喜欢结交朋友，又被任命为左将军、大长秋卿，升任中侍中、平东将军。武定年间与袁景等人谋反被处死，又有张景松、毛畅都以宦官身份在肃宗身边，两人都很机灵能干，很受赏识之誉，都任小黄门，常常乘机向肃宗陈述袁毅的罪恶。袁毅被贬出朝，张景松、毛畅出了不少力。林太后重新执政后没有立即诛杀袁毅，当时朝内朝外议论纷纷，说袁毅又要回来参与政事，毛畅等人害怕灾祸牵连自己，于是禀告肃宗，想要诏令右卫将军杨金秘密前往杀掉袁毅。诏书已经写好，还没来得及发出。袁毅的妻子知道了，告诉太后说张景松、毛畅与清河王的儿子袁绍想要废掉太后。太后相信了，责问毛畅，毛畅拿出诏书的草稿呈给太后。太后读后知道没有废掉自己的迹象，心里稍微宽解。但袁毅的妻子不停地诬陷，于是太后产生了疑惑。不久外放毛畅为顿丘太守，后来又外放张景松为鲁郡太守，于是密令御史突然抓捕毛畅，毛畅逃走免祸，不久被抓捕杀害。张景松乘机回到京城，太后列举他与毛畅同谋之事，严厉责备他。后来张景松任阳城、荥阳二郡太守，孝敬帝时官至中侍中，因事获罪而死。